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再次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的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各位听众观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教授好，教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永晴好。
好，那这一天其实蛮热闹的，就是世界杯打响了，然后西雅图也打了第一场。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世界杯，然后有没有看好哪个球队能够得到冠军？
还没有来得及看这些细节的追踪，我儿子比较关注这个。
是。顾博士呢？
我看了几场，那个巴西队踢的一般，好像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然后我觉得这个日本队好像踢的特别牛，你知道吧？对，非常冷静。
2-2踢平了那个嘛，踢平了
荷兰。
荷兰，对。
对，而且他主要是场上表现的非常冷静。虽然说你看这个个子，他的这个荷兰队还是比较大一圈，但是他这次好像是两次都是落后，对吧？然后落后了之后就慢慢又追平，然后整个队踢的就是非常的冷静。
这个日本的话，
然后我虽然又看了
这个教练以前在荷兰踢过球，对吧？而且日本队也被荷兰的教练带过，好像是这样子。
对，他那很久之前了，但是日本队现在主要是他里面的球员好像都是五大联赛出来的，所以说大家也都比较冷静，也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日本队这次可能会踢得挺厉害的，所以有没有可能日本跟荷兰的决赛又相遇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好多好多强队都是打平啊，我说就不过德国队。
对，就感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好多球队都自己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踢的球星，对不对？然后踢出来的话，就是感觉大家就踢的有来有往的，也没有说谁特别牛，谁特别弱，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嗯，我看好德国队开门红7-1，我操，太牛掰了！
那个打的队伍太弱了，这个就完全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记录，但是。你看他7-1，也开始的时候也弄得很窘困，被人弄了个1-1平，这个当时也让人相当失望，对不对？
对。好，然后前些天就是几大联赛，就是 NBA 还有 NHL 这个决赛都结束了，我说。顾博士你看了吗？那个 NBA？
不是说纽约开始要内讧 ，Brunson 要夺 Final MVP 嘛？最后不知道怎么是被这个面包教练给撸平了，但是这个大家就不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不争谁做那个大头的那件事情了，就谁做 Final MVP 这件事。
不，他一个人得了45分啊，其他人才得了47分啊。
那。全部都让他投了，那他当然得那么多分了。
全让他投。
不过那个马刺应该还是在专门培养这个文班亚马，对不对？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打法，你让这个中锋就是所有的球都让他想在哪里投就在哪里投，想在哪里弄就在哪里弄，这个失误了也不会换下去。也大概也只有马刺有这样的耐心培养天。
他们说是5场里面有4场都是，就是离结束前2分钟马刺都是领先的，结果都被翻盘了。
对，马刺其实第二场不应该输的，因为第二场他当时打平了，然后他搞了一个失误，把球扔到队友的背上。其实那一场不应该输的，因为整体上来说，如果马刺这个稍微懂了。就在最后的时候控制一下，对不对？ 打慢一点啊，提高一下成功率啊，其实马刺这次赢的概率还是要大于这个大于这个纽约。
嗯，
但是他为了培养新人嘛，所以我也没见过这么培养。你还记得姚明那时候刚打第一个赛季那时候，也都是要让姚明先坐板凳的，他是第十几场才开始首发的。当然了，他跟文班亚马两个人的性质也不太一样。
文班亚马已经不是 rookie 了，不是新队员了。
对，不是 rookie， 那就是说我说 rookie 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不是换教练，那个姚明也换过几个教练嘛，
嗯，
也基本上是，说要让这个姚明直接出结果。但姚明增重也是希望姚明直接出结果嘛，对不对？就是真心的要以姚明为战术，照顾姚明体力、心情的，好像也没有这种培养方式。他不像这个这个马刺这种，就完全就场上就是听文班亚马指挥，啊，他想怎么搞？
我觉得就是文班亚马就是第四场，我觉得就是他得了那个。就是flagrant four 就是恶意犯规那个，又扣了一分之后，他的情绪有波动，所以就对那个后面都发挥都受影响了。
对，但是他好像他才多大，21岁还是20岁？
22岁。
对，这个正是这个培养的时候，因为但是他这种打法的话，的确很难弄。你说是吧？跟姚明一样高度的，对不对？然后场里四处乱窜，这个以前姚明那时候打的时候，姚明还得增重，这文班亚马都不用增重，就跟蜘蛛人一样嘛，四处跑。这个也是
我觉得第四场就是第四场他们领先29分输掉是大伤元气，我的接下去就比较麻烦。
对，那个
第四场他如果扳平的话，就是接下去肯定完全不一样了。
对，他上半场就领先29分，那
领先29分
啊。对啊，其实，大家，但是现在有一个新趋势，这个就是站长你也得注意到，就是大家都投三分，这个三分追分速度还是很快的，砰砰三个三分，这分数一下就追过来。他当时不就追了两次吗？
他就是那个就是马刺，一般上半场三分进的比较多，下半场都。还想投三分都进不了，然后就一下就被人家追上了。
对，因为那时候文班亚马他也不在里面活动了，又喜欢跑到外面去活动，那就你要看他比赛的话，他们就变成了文班亚马在外面乱投，然后剩下的四个人不知道该干嘛，矮个冲进去抢篮板，那他妈怎么抢得过？
嗯，挺有意思的，对。好，那我们回到那个14啊，就是这些天就是今天最大新闻就是特朗普说跟伊朗达成了，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意向吧，当然国际上也认可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停火。那么他停火就是协议还没签，就是还是有很多细节的，一个是比如说他和就是相当于是伊朗也是去核化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核协议还要60天，但那现在就是已经要停火了，然后呢然后还要给伊朗很多，我觉得是相当于给伊朗送了很多礼，就是解冻他的资金，然后还要给他3000亿美元的建设资金，这个就像战争赔款差不多。当然那个美军从那个地区撤出去，然后霍姆斯海峡开放。那么具体的核谈判，我觉得不一定谈得到那个奥巴马那时候的这个条件。我说这个，但是呢，对特朗普来说，不打仗已经算是赢了，因为他感觉有点止损了，就是说。因为中期选举要选了，然后你继续打的话，气又嘣嘣嘣涨上去，大家都不开心，就和共和党就输了嘛，对吧？所以他觉得花点钱就花点钱嘛，就是破财免灾，就是 我觉得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特朗普就总觉得他赢了或者什么东西算一个胜利，我觉得也谈不上，对吧？但是呢，你现在美国对他打仗不开心，总觉得，但是没有。
我现在搞不清楚的是，伊朗那边谁在签字？伊朗总统签字吗？他不是说的
外交部长也好，或者什么人，反正出来签个副总统也行，那个总会有人出来签字的。都所以搞来搞去，总觉得伊朗他后面有高人，哇塞，我靠，这些什么最高领袖，一个还有什么什么总司令，一个个炸死了之后，结果这个旗下的还挺好，呵呵，come on。
对，我就感觉有一种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觉。你跟我以色列原来说是头一个月把80%以上的高级干部都干掉了。像霍梅尼也都什么藏在什么地方，
全干掉了，对，
对，都藏在地方不敢出来了。那就我就现在问谁在做决定，对不对？又说那个总统不干掉他是因为他亲美，那我现在又搞不清楚到底谁他妈在做决定了。
不知道，呵呵，谁做决定？反正他政府有人做决定，现在是中间人巴基斯坦就是确认了说这个 deal 是存在的，然后星期五要签，那签了就是核协议还要谈，就是还要谈两个月，就人家说两个月算时间算快的了，因为奥巴马那时候的核协议谈了3年，这个东西，反正这玩意就是这个事情是制造出来的嘛，对，伊朗问题制造出来。当然，他跟这个对以色列，我觉得以色列是受益者，对不对？他就是借机把黎巴嫩这个真主党或者猛打击了一通，反正就可能打得差不多了，被他就是。但其他，我不觉得是但伊朗最终除了死了几个领导人之外，也是受益者。这是美国反正财大气粗，赔个3000亿也无所谓，什么。这个我反正很无语这个事情，
我现在搞不清楚这些领袖到底谁在签字，那个你到时候弄进去是不是一伙，反而把人家搞得更极端了，操，这个就比较难弄了。
签字有的，但是他也有外交部翻译人，也有最高领袖，也有总统，什么这些人都有。那么如果是万斯去签字的话，他们那边至少也要出个对等的一个领导人吧签字。
对啊，这个反正但是现在这个说签字也说了好几次了，然后昨天不是说以色列又打那个贝鲁特了，
对，他打了，今天不是特朗普又把他骂回去了吗？这样子就不打了，应该是，就是伊朗他就要跟黎巴嫩就是捆绑嘛，所以就是你以色列打黎巴嫩，那么这个协议没有，霍姆斯海峡继续封锁，那特朗普也没办法这样子，所以这个玩意就反正莫名其妙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跟以色列捆绑，不去打他们，我觉得最好。你比如说伊朗你自己打，你要打你自己打或者什么东西，那跟美国没关系，或者什么东西可能的美国加入谴责啊，或者停止支持以色列，可能就这种事情就没了或者什么。那你一开始就跟他捆绑在一起的话，就这些事情，这些破事情就是全是揽到自己身上的，对吧？
这次这个事情，我觉得伊朗的事儿哈，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透明度非常低，是吧？他一方面呢，他有这一次确认欠这个搞这个和平谈判啊，或者是备忘录也好等等，是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呢，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呢，第一个他的领袖是神权领袖。是吧？但是霍梅内伊已经被打死了，那现在接班的是霍梅内伊的什么
儿子？哈梅内伊的儿子。
哎，对了， 然后呢，但是呢，据说他也被打成重伤了，是吧？那到底他可能是在背后主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革命卫队，这是属于他的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民兵性的组织，他跟军队啊，郑国化的军队又是并行的，但是呢，他发挥很大的作用。然后呢，他有一套行政系统，包括总统，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各个部的部长，所以他应该是三驾马车并行的。那么有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什么精神领袖，所以这个里边呢，有的时候一方面在跟你谈，然后另外一方面的伊朗呢在否定，我们没跟他们谈判，我们没跟他谈，但是最后呢又站出来确认，是吧？由他这个伊朗的国家委员会来出来确认，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他就是说就非常不确定啊，但是这一次的我的感觉，它是一个框架性的戏，这个一个意象。什么意象呢？就是说，哎，这个美国呢也不希望跟这个伊朗的战争旷日持久。刚才小袁还是正赶上中期选举，如果啊跟这个伊朗打成一个旷日持久，陷入到战争泥潭里去，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各方面都不好。但是你不解决霍尔木斯海峡的，由于伊朗在那儿封锁，至少他用非常小的代价，他给你造成极大的这个障碍和经济损失，这就是一种叫 choke point 战略，这是在这个国际关系特别战争史上一种新生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就是在一些地缘上极端的一些地点，控制住这些要隘或者狭窄地段或者 choke point， 叫什么呢？它叫什么？这个咽喉要道啊，他搞这个战略，所以呢，就他以极小的代价，可能就一两个导弹或者直升这个无人机，就可以把你上千亿、上百亿的这些或这个运输去这个通道，海上原油运输通道就给你彻底打乱了。而且像亚洲欧好多国家都是依赖伊朗的石油，包括日本，包括中国。这一弄的话呢，整个这个国际的经济是啊，这个都在往下去，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很小的代价造成很大的啊政治影响和这个什么。所以伊朗这一次应该说他利用这种地势的优势啊，玩了一些比较难弄的事儿。所以呢，在这一次他尽管被打痛了啊，也愿意坐在谈判桌了。现在前段时间一直是否认，我没跟你们谈，没跟你们谈，我们还要战斗。那么现在放开手了，但是呢，目前为止就是这种框架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很脆弱。还有一个脆弱的地方就是说，以色列是非常关键的第三方。他没有参加这个整个的啊这个和谈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个脆弱部分。因为以色列说我单独行动，尽管被特朗普骂了一通，但是如果他单独采取行动一搅局的话，这个和平这个情况就非常脆弱的被破坏掉。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势非常微妙。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irst Night Landis 会议厅。 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听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顾颖琼博士还有王恒涛教授，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这个美国跟伊朗这个不太可能不是很靠谱的一个协议啊，就是其实现在人家也在谈，就是美国一开始轰炸的时候，因为炸掉了一所学校，所以那还死了160多个女学生。这个其实在国际上算是很大的事件，如果是故意的话就是战争罪，对不对？这种事情。当然现在他这个协议里面有没有把这部分算进去，就是说3000亿美元是怎么弄出来的，这个玩意。但是特朗普当然他也不想，对，他也不想这个 highlight 或是说强调这个协议的细节，就是他总想这个就是蒙混过关，这个反正就是哎我们赢了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你仔细看看这细节的话，跟输了没什么差别，就是感觉是这个割地赔款的样子，这地是没割了，反正是赔款。我说这个还挺严重的。我说以前当然那个奥巴马那个时候跟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不是送了几个亿美金，就是用飞机装过去的，被特朗普臭骂了一通。但是他现在是3000亿啊，这个就太过分了，多少架飞机都装不下这个钱，真是。反正美国这个事情就很难说，就因为现在都是特朗普当总统，对不对？反正都是黑的变成白的了，这也没办法。他昨天还在那个白宫搞了一个这个 UFC 是吧，就是那个拳击赛。顾博士有什么补充？
现在这个特朗普上任其实还没到2年，对不对？
没到2年，一年多一点。
感觉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我拜登的4年，你还能记得起发生什么事情吗？好像啥事。
特朗普天天抢头条啊，这个有什么办法？他就是搞人啊，搞来搞去，每期现在每个角落都被他搅了一通。
那个拜登的。这个好像安静的就突然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是好像啥事也没有，拜登也打高尔夫。
我觉得这样好啊，你
没那么多次高尔夫。
我觉得总比搞破坏好啊，你说这我这搞破坏这个对挺麻烦的。
哎，特朗普谈了很多deal啊，今天不是跟那个法国又谈了一个deal吗？是吧？把法国红酒给弄下来了。
这以前他是增加了100%关税是吧？现在又说不收税了是吗？
对，然后又把这个降下来了。
嗯，
就是说现在就看一下把那个汽油的价格降下来，然后通货膨胀现在大家也不谈了，但实际上现在通货膨胀好像也挺高的，也有3个点了吧？我不
对，他的通货膨胀哪止3个点嘛？就是因为汽油上升了，所以。就是通货膨胀上升了，所以本来是他任命了新的那个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台之后，本来就是 他这个美联储的这些董事里面投票的董事里面只有这个沃什是支持那个降息的，结果他就要任命，其他人都是反对的嘛，结果他把他扶上台之后，本来是希望他能降息，但是现在因为那个通货膨胀上升了嘛，就没办法降息，降不了。再一个是降息也不是美联储主席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要投票的。如果投票，大家还是反对，还是反对那个降息的话，还是降不了，对。
就是现在好像通货膨胀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点上。
对。
因为反正前不久，因为他这么一搞，石油又往上冲了好多，所以说好像这玩意，因为石油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衡量通货膨胀的标准嘛，对吧？
对，
那好像是也是降不下。
我想对刚才大家提到的，就是 Trump 上台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做的一些事，谈谈我的看法哈。认为呢，就是从美国利益这个角度讲，他上台做了几个事哈。第一个，把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头给抓起来，他直接影响到，实际上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是属于在美国后院里边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实际上是拔了一个钉子，这个马杜罗呢，把他直接就和他老婆从家里端到这儿来住进监狱。有几件事，一个是呢，这个委内瑞拉是大量毒品进入美国的一个来源地之一。第二个呢，它是属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又是个独裁，这是一个这个处理这个事儿。第二个呢，它现在对古巴又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我是讲从美国利益这个角度讲啊，过去呢，大家知道这个60年代曾经出过这个这个就是什么猪罗湾这个在古巴这个登陆，然后最后没成功等等。那么现在他采取的一个压力，几乎是用无动兵就可以让他慢慢慢慢的从原来的这个卡斯特罗的这个政权底下，这个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改变了。就是从美国的角度，他这个做法呢，应该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包括这个伊朗的话，我是在十几年前曾经作为中石化的国际顾问，随着中石化的这个对外勘探局到这个伊朗呢住了1年半这个所以对伊朗我是非常熟悉这个对于伊朗的整个民情也很非常了解自从这个这个神权这个统治以来老百姓说老实话，几乎相当于中国的文化革命。白天大家就是我这个一样，就是给你做祷告什么一早上起来就听着古兰经在那儿大喇叭里广播，但是老百姓根本就不管。我问他，我说他们这个念的古兰经什么意思，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晚上伊朗的老百姓说，这个德黑兰晚上就把窗户堵得死死的，然后的话呢在家里边搞 party。 所以呢德黑兰非常有名，叫什么呢，是就是晚会之都。这老百姓呢有自己的方式，白天有什么风纪警察大家做不做样这个要什么，但实际上背地里边老百姓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他的一个最大的反抗就是晚上通过 party 来大家一起聚会然后发泄一些不同的东西声音。所以这真正老百姓的话呢，对这个政权实际上不是很喜欢。所以呢另外一个呢，这个伊朗的政权有的时候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他要参加的行动，因为以色列在中东，我这个从宗教这个角度就是来看，以色列作为犹太这个民族原来就在中东，最后被别人从他的这个故土赶出去了，失去了家园是吧， 2000年以来就是流离失所，到了1940几年啊，才恢复了他自己的国家。那么他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被敌人包围的这么个地方，特别是的有些非常极端的一些政权，例如啊这个伊朗这样，还有这黎巴嫩的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武装组织在那儿，是吧？真主党啊等等，所以呢，它有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一次呢，特别是伊朗在掌握了一定的核子武器啊、核武器的情况下，就对以色列的民族生存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对全世界也是一个威胁。所以的话，我是这么看啊，就是说，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对吧？这个继续发展核武器加以制止，他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也是为了国际安全，也是为了像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的生存，也是需要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件事上，我认为美国采取的这行动，当然这里边有不同的党派，民主党有不同的说法啊，认为你这个啊，在这时间打仗了以后怎么样？这个确实有副作用。刚才说了，以色列这个伊朗利用这个霍尔布斯海峡的 choke point， 也就是啊这个咽喉要道，采取了一些低成本、高回报、高给那个什么高损失。你比如，他用这个，由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了20%到30%的这个运输油和天然气的这样一个通道，所以的话呢，这个他可以让短期由于控制这个海道海上用这个什么骚扰啦，甚至谣言都可以让油价在短时间内上升10%到20%，引起各国的通货膨胀，所以这个影响是蛮大的。所以呢 ，Trump 在这种情况下及时的话呢，采取止损措施、谈判啦，用这些同时辅助与打击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不失是一个，是吧？这个寻求一种解决办法，因为一些集权的一些这些政权，他根本不考虑老百姓和别人的死活，他一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来，对国际上的这个和平和安全是有很大的威胁，这是我的看法啊。
嗯，谢谢王教授的看法，就是说，首先就是说，特朗普发动战争之前的霍姆斯海峡是通的。然后呢，伊朗也没有勒索这个所有的船进出是自由的。再一个呢，就是美伊之前有一个核条约，就是奥巴马谈了3年谈下来那个，就是而且是有国际原子能组织监督的，就是说它的浓缩铀啊，比如说控制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不能制造核武器这个东西。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把它废了。废了之后呢，伊朗就，你既然废了嘛，我就不遵守了，然后就他就发展起来了。那现在他再要打回去呢，能不能打回到那个这个奥巴马那时候的条约呢？很难说，就说，所以呢，这个是集权政府，但这个政府当然不好，大家都知道这个伊朗政府不好。那你打仗，如果能把这个政权颠覆，当然好。但是一方面你没颠覆，这个是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就是你弄得一百几十个女孩子，这个学生给炸死，然后然后这个政府，这个神权政府一度岿然不动，还变本加厉，我就这个就没达到目的，就这样子。当然这个我觉得马杜罗这个事情，就说也是有争议的，就说你现在这个国家是不是你都要去斩首，或者说。那你能力强一点，把这个委内瑞拉总统抓起来，那中国如果强一点，是不是可以把你特朗普给抓起来？这个就感觉这个外交就不要搞了，我说叫这抓打仗抓人，我斩首就好了。
有可能下个月就搞古巴喽。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开了不太好的先例，对吧？但是古巴呢，古巴也不好，我觉得政权都不好，这几个政权都不好。但是呢，能不能古巴呢？有可能就是歪打正着，说不定被他搞下来，就是说，因为古巴以前的石油都是靠委内瑞拉，现在呢，就是委内瑞拉石油被美国控制了，就不给古巴。结果古巴现在是这个整个国家要瘫痪了，因为没油呀，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其实是美国是蠢蠢欲动，就是想把古巴给搞下来，就这样子。那么就说世界上共产国家少一个或者什么东西呢？这个可能是意想不到结果，但现在说，哎，为时过早，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伊朗这个战争吧，就是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或者支持者，现在美国的支持率是老百姓的支持率是比较低的，就是大家其实真的不想打。因为你如果你就是冲着比如说你这个集权政府，你这个政府真的很坏，要把你推翻了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样还行。但是你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然后还把那个或者美沙本来是开放的给封锁了，弄得全球的气焰都起来了，都大家就不干了。一开始大家挺开心的，哇，这个特朗普好厉害，或者前天抓了那个马杜罗，今天把这个他们内衣给炸死了，这个哇塞，那接下去是不是就等着这个东方某大国了或者什么东西？那么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差远了去了，就是只是想想罢了。
广告时间。
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刚刚从世界杯、NBA 谈到那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么一个协议啊，然后就即将停火呢，总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就是大家其实不希望打下去，因为因为世界上的邪恶力量，据我也相信特别都很可恶，但是就是用这种打仗的方法，能不能一下子就铲除，我觉得不一定。很难说，就是有，我觉得很多国家，就是说，他这个国家这个国运啊，这个命运都是，我觉得还是要靠人民，对不对？这个有的人民配得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反抗，对不对？就像那个阿富汗。这个就是美国已经帮了他们那么多年，每年给他们那么多钱，然后他们也不想好好的就是弄好自己的武装，自己能保卫自己，结果 就被那个反叛组织给政权给夺回去了这样子。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阿富汗那时候的政府，我就觉得那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是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你有窗口期对吧。然后像伊朗的话，伊朗人民为什么不揭竿而起呢？就是说你靠，因为美国你轰炸也是有限的，因为领导人他可以躲到山里面去，然后那你不可能把每个山头都炸平了，要而且呢美国其实他也不想出那个地面部队，所以呢是占领不了的这个国家。因为这个仗其实是挺难打的，只能说那你这个飞机的飞过去，伊朗还能把你飞机给弄下来。这个其实美国这边就是这样子，因为就像王教授前面说的透明度对不对，就是美国这边透明度很高，你哪家飞机上去了打下来了，那全国感觉都不好，怎么又有飞机被打下来了，好扯，股票马上暴跌了这个东西，那这个特朗普就受不了了这个事情。
对，上次那个黑鹰到底是被谁打下来了？
前几天又下来一架飞机嘛，就是伊朗打下来美国飞机，
轰炸机，
对，
轰炸机在降落的时候坠毁，机上八名美军全部丧生。这也是一个，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但前两天又一架飞机，但是飞行员都跑了，对，都逃生了，
那也是逃生了，对，
对对对，前几天是又被伊朗打下来一架飞机，
直升飞机大的B-52很大的这个轰炸机，
我觉得很奇怪，不是说已经把那个他们的武器都干掉了吗？
特朗普自己说，哎，他们没海军了，没空军了，扯，人家有的是。没海军没空军呢，难道是游击队打你的吗？这是。
但是呢，我补充一点，实际上在前段时间已经在各个地方群众起来抗议闹事的特别多，反倒是一打起仗来，他就这个东西都被压下去了，
团结了。
缓解原因，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伊朗在镇压上非常非常严酷，就是抓起来以后就处死刑，啊，这个不少人是这样子，所以的话呢，这种恐怖的统治也把这个事儿呢压制下去了，就是他不是没有反抗，反抗还是有的，但是呢，政府采取这种恐怖式的统治，是吧？这个给予极刑的方式处理，所以呢。就给人压制下，确实蛮让人痛心的。他不是那种你可以自由集会啊等等这些事儿，他是控制的很严的这么样一个政权。
嗯，
啊，
对，而且伊朗好像说是把网络全都断掉了，大家也联合
的是的。对对，没有网络，最近好像昨天是哪一天才恢复还怎么样？
对，他就是他，如果那个停火了之后，很多很多事情，就是包括黎巴嫩也是，当时说有100多万那个难民就流离失所嘛，就是那听说了这个那个停火，达成停火意向之后，那这些难民又返回家园了，就说，反正我反正最奇怪的就是。就是以色列从中这个捞起好处，就反正是你们在那边就是吸引眼球打伊朗，他偷偷摸摸打以色列，那打黎巴嫩，我在这个以色列，反正打得一塌糊涂了。
意思是把黎巴嫩也绑定到了一起，而且的话 ，Trump 啊专门。用词非常激烈的跟纳塔尼亚胡谈过一次，说你不能这样破坏这个大局。那最后以色列还是有所收敛的，但这一次以色列没有参加，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这个犹太人还是脑子比较灵活，在这样一个他不希望被绑，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
他自己说我们以色列不会被你这种。
哎，
美国这个跟伊朗的协议左右啊，什么东西？他反正蛮还是蛮强硬的。
对，
不过这次有一个也很难说中期选举怎么样，因为那个加州好像要翻红了，你看那个选举没有？
不是，他不一定了，就是那个州，他那个州长就是
第一轮选嘛，
第一轮嘛，就是第一名还是民主党的呀，然后
但是中间差了很小很小的部分了呀，
他也差几十万票，二三十万票吧，那百那个他的那个百分比不大，但是呢，第三名、第四名都是民主党的，那最终你就是大选的时候，那就是以前投第三名、第四名的那些人，不还是投到第一名那里去了嘛？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民主党胜率还是蛮高的。
不，但也很震惊了，这个就是说第一次这个，
第一次就是有一个第二名是共和党的，因为这是大深蓝州啊。那有一个第二名是那个对那个共和党的，即使也 OK 了，就是，但是我不觉得那个州长会让这个共和党的赢的，就这种，他毕竟就说他得票只有20%几嘛，然后民主党的其他的候选加起来70%几啊，这个东西，这个盘在那里。
民主党有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年他越来越像左倾。啊，他带有一定
各左跟右都是，就是共和党说你民主党是左，然后民主党说你共和党是右，这个东西就是对这个没什么办法。
但是你比如对这个有钱人进行重税，就让好多有钱人跑掉了啊，这样一闹的话，
他现在就是有一些民主党的州确实。联邦克扣经费了之后，就是玩不转，他州政府的一些基本功能都玩不转，缺钱吧，几百亿几百亿的缺的话，他那些州像加州啊，还有华盛顿州有很多亿万富翁，他们也都是钱，就像马斯克这样几万亿，那你拔个毛出来就能解决整个州的这个公立学校教育啊或什么的。你像西雅图这边，去年，前年吧，它缺口是1亿嘛，就是公立学校，缺口1亿，它就是很麻烦，很多学校都要关门，然后那些家长都是忧心忡，就是忧心如闻嘛，就是，那你有什么办法？没钱啊，这个政府没钱，你怎么办呢？就是本来那个特朗普说你如果是一个 welcome city 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庇护州啊，庇护城市啊，那我多少亿的钱，政府就是联邦钱不给你，那不给的话就直接影响的这些教育啊，那么州政府呢，他还是要维持这功能的，那么最后呢，他们想你既然 Jeff Bezos 有那么多钱，或者比尔盖茨有那么多钱。你拔个毛出来啊，或什么东西？那他没有向普通老百姓征税，就是他是只是向100万以上的收入的人，就是收，全美国最高也就收9.9%吧，就这样子，就是差不多。其实呢，就是你收入那么高的人，其实你稍微交点税，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社会给你很多，对不对？你因为美国给你这个环境，你能生活这么好，收入这么高，那你以为回馈一下社会，我觉得也不过分了。我觉得这是我的观点了，就是当然这有钱的人他是不这么说的。哎呀，我100万交出去10万都可伤心了，我什么东西？那我这真的没办法。就是你如果去看到底层社会那些学校，多少学校要关，那个是家长撕心裂肺那种场面的话，你想想这个政府他没钱解决不了问题。那你如果向所有的人交税，那也真的很难。就是他其实民主党很多州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的税是消费税，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都要交10%的税，但是他的比如说买100块钱，那么比如说我一个月的生活开支1000块，那我交税就交了100块，但是他的收入可能也交2000块， 那么他的税率就很高，就是说他比如说100块除以这个2000块就5%，对吧？这个税率，但是对那些亿万富翁来说，他的税率就很低，0.00005%都不到，不要说5%了，对吧？那这个东西就说，我觉得，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的情况下，用权宜之计，就说你像百万富翁税之类的东西，真的是权宜，我觉得是权宜之计，并不是说一定要对跟那个亿万或者高收入人过不去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之前如果就是你这个政府有钱玩得赚的话，他不会这样的。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谈谈我的看法啊。
好的。
所有的人的所得税都是按着这个收入已经交过税的，包括富翁，他不是说他开个公司他就可以不交税就可以逃税。他也是根据他的收入，反倒是交的税更多，因为呢他收入多，他的基数大，另外呢他的百分比，税收的百分比也要比普通纳税人要高得多，然后你再加上一些额外的针对有钱人，这就等于是什么？就过去有一句话就是，快边就是说就是
杀富济贫
对不对？
杀不了没杀了，对。
这个是饮鸩止渴，这种方式呢不是鼓励这个大家都怎么样，但是正常的税收可以，你怎么搞这一些特殊的税收政策，这实际上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公平，是吧？你按照比例，这个比例他都已经交了很多的，你再额外的再弄，这实际上呢造成这些兰州好多人在逃离，所以你最后你看看咱们西雅图好多啊，包括加州好多人都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德州去了，又跑到其他的，这样呢你这个资产流失对你这个州的这个企业和工业发展不利，这才是关键。你经济当地的经济不振，是吧？引起他这个外逃，资金外逃转移，这不是什么好事，对当地老百姓并不是好事。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我看，我说这种杀富济贫的方式，就是不管是权益也好，还是长期的，这都不好。你比如你看现在这个纽约州采取的这种方式，现在大量的企业往外跑，你这样一弄，这些州的经济怎么能好起来？是不是？
那跑来跑去都是这些州啊，你其实经济最发达的都是这些兰州，就是沿海的，比如说加州啊，
这次
对。
那个叫站长，你不知道，如果这次人工智能真的把这些程序员都干掉的话，那西雅图肯定也歇菜。西雅图
现在
发不完的，怎么还是需要程序员的？
你了解了，现在这个房子非常难办，这大家对这些马工马农们对他的前途不放心，现在大量的有的是把房子卖了。哎，好多是现在房子不好卖，现在房地产很糟糕。现在，
然后站长，你不做程序员很久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用手写的，全都是用人工智能啊。
没有啊。
唯一抱怨的一件事情是，人工智能用的那个 token， 就是那个能量块太贵了。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这不就是数据中心很耗电嘛？就这样子。
对对对，他用的那个 token。那玩意很花钱。今天不是有个新闻说 Meta 受不了了，这些员工拼命的用 token， 因为现在 token 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员比如说我干一天活，要努力干一天活的话，花的 token 的钱可能是400到600美元，也就是说最疯狂的可能有的人会用到1000美元，那么他就已经超过一个员工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员工拿20万的话，那你就已经超过它的价值了。就是说 这个机器就比人贵了。
哎 ，Meta 好像裁了不少人啊，最近。
对啊，我有一个朋友，他跑到微软的超级实验室里拿那个200万美元的薪水啊，是不是感觉很爽？昨天我遇见他了，他说他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加入那个超级实验室的那个头，就是 DeepMind 的那个老板 Mustafa， 就直接说我们每6个月、每3个月就要干掉5%。那你说他不害怕吗？
DeepMind 不是那个 Google 的吗？
没有，他跟那个微软也有合作。
嗯。
就是说进去了，现在他终于他说，哎呦我操，我也终于体会到为什么大家不敢买房了。他原来
那个我 MBA 的同学，就是华大 MBA 的同学，原来我是自己做了电台，然后他原来在 Amazon， 后来又到微软，然后职位一直在升，后来当 Director， 后来前几天见面，我说怎么样了，说退休了，因为 lay off 了。当然钱也赚够了。
因为好多搞 IT 的人被 lay off。
这个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你也没办法了，真的退。你说你孩子真的要去了哈佛，对，一年问你要个10万，你给还是不给，对不对？你给吧，读个4年下来再读一个硕士，你最后发现你还得回去干活，你看。
不要读马工了。
对，现在 computer science 已经没人读了，不是说没人读，就是那个读的那个比例比去年下降了50%，我估计明年还会下降50%。
嗯，
读现在都是读那个机械工程，大家要造机器人了。
那这个现在搞的什么 SpaceX 汉工 ，SpaceX 一上市就是汉工动这个股票手里股票就值100万了。而且他上市第二天就涨了50%啊，这个 SpaceX， 我靠，
好像没有涨50%，
不是，他开上市的时候135嘛，今天190几啊，对，今天涨了20%，对，
因为这是新的方向，而且他这个东西要被加到我们的退休基金里面去，那你他说他能不涨吗？那肯定会涨，对。
就是它是纯
假毒的前途，
纯飞钱的公司，我靠！我觉得基本面是不支撑不了100块的，我说基本面就50块。好，今天感谢王教授还有顾博士参加本期的时事三人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晚安，
谢谢，拜拜，
拜。